弟兄姐妹平安。今天是这个季度，我们的主题叫“基督是我家庭的主”，最后一次的逐日的讲台。下一个礼拜开始，我们就进入了第三个季度。那今天我想以福音与经营婚姻这个为题，跟弟兄姐妹有一些的思考。婚姻关系是人与人之间最亲密的一种关系，也是神所亲自设立的婚姻制度，是他最为看重的。许多人渴望进入婚姻，梦想着有童话故事般的王子与公主，从此过着幸福美满快乐的日子。但是很多的统计数字告诉我们，事与愿违，这样幸福快乐的婚姻只占了少数。婚姻专家都同意一件事情，幸福美满的婚姻没有捷径，只有经营两个字。问题是，什么是你经营的理念？你又是如何来经营呢？对于很多基督徒来讲，我们可能知道，我们要进入婚姻的时候，信仰是一个我们要考虑的因素。但是当我们进入婚姻之后，却很少想到，其实如何经营婚姻，跟我们的福音，跟我们的信仰的中心是息息相关，是离不开的。因为婚姻跟福音有许多相似之处，他们的本质都是为了爱，都是一种救赎。福音中有主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牺牲的痛苦，来显明他对我们长阔高深的爱。同样的，婚姻中有很多的甜蜜罗曼蒂克的时光，也有许多痛苦的挣扎。如果大家知道最近美国一个很有名的牧师 Tim Keller，他写过一本书叫做《婚姻的目的》，那 The Purpose of a Marriage， 他里面就讲到福音跟婚姻是如此的相似，以至于如果你不懂得福音，便无法经营好你的婚姻。所以福音不单帮助我们理解婚姻，并且帮助我们生命成长，来经营，来面对我们在婚姻中所处理的种种的难题。我们先来读一下今天的经文，是大家都非常熟悉的，在以弗所书的第五章，只要大家念两节，但是我今天用到的经文是从22节到33节，我们一同来念。教会如何顺服丈夫，妻子也要怎样凡事顺服丈夫。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正如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我想这一段经文是大家非常耳熟能详，也是教会常常在讲台上或者在查经班所分享的。很可惜的是，每次我们念到这一段的经文，我们都在为另外一半读 ，right？ 这个24节，妻子要怎样凡事顺服，这就是丈夫说：“嘿 ，see， 你要顺服我。”然后呢，25节，妻子就说：“嘿，你要爱我。”OK。神告诉我们，其实这两节经文就隐藏了经营婚姻的奥秘。丈夫的责任很清楚，就是一件事情：爱妻子。怎么爱？你要爱他，爱到一个地步，就像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牺牲、摆上自己的生命。那妻子的责任呢，也很简单，你只要顺服丈夫，而且凡事顺服丈夫，就像教会怎么样凡事顺服基督一样。讲起来怎么样？很简单，做起来呢，很困难。神原本的计划，我想大家都很清楚，一个男人，一个女人，终身的生活在一起，彼此成为生命中最美好的一个部分。但是自从人堕落了以后，对大多数人来讲，婚姻其实并不是一件很成功很容易的事情。大部分的婚姻都始于一段感情上的吸引跟爱，享受了很多的罗曼蒂克跟愉悦的时光。但是当两个罪人结合在一起之后，各自有自己强烈的想法跟方式，每天彼此的碰撞，逐渐的就变成各种程度上不同程度的战争、争吵、苦读、不满、不饶恕，最后导致于分手。我没有夸张，没有。婚姻唯一的希望就是罪人能够借着顺服神的话，与神建立正确的关系，愿意顺服圣经并照着去做。所以今天我想要跟大家讨论的有几件事情：第一，现在婚姻制度的视为；第二，男女的角色还有他们的生理的结构其实不太一样的，叫平等中的差异；第三，神给丈夫的功课，神给妻子的功课；最后我们来看主耶稣的榜样。 现代婚姻制度，这是一个很简单的图表 ，oversimplify 哈，就是比较60年代距今将近60年前了，还有现今在好几件事情上的差异。你们对不起，这个 slide 被改变了，所以你们可能不是看得很清楚。最左边的那一项告诉你说，现在的在60年代有超过72%的美国成年人是已婚，今天大概只有50%。在那个年代，所有新生的婴儿当中有90%，就是中间的那个，他的父母是在婚姻之内的，但是如今大概只有到60%，原因是很多人选择不婚，但是有小孩。那大部分的25岁到39岁，或是35岁到39岁这个地方，他们都选择以同居 rather than have 这个婚姻制度。那当然，另外一件事情就是离婚率，在60年代的时候大概只有25%。今天已经超过了2倍，将近到55%。有一些美国的不婚主义的人，他们用一个很简单的比喻说，在10个已婚者当中，有5个活得像是在地狱当中，另外4个已经麻木不仁，还有一个正在考虑离婚的路上。在国内有一首打油诗，他们说：单身是领悟，恋爱是失误，分手是觉悟，结婚是错误，离婚是醒悟，再婚呢？执迷不悟。现代人离婚主要有几个原因，第一大概就是外遇、小三、小王，感情上的背叛让人无法在婚姻当中走下去。当然还有一些其他的原因，比如说沾染恶习啊、烟瘾、酒瘾、毒瘾或是赌博。很多时候夫妻吵架恶言相向，严重的甚至有家庭暴力，特别在 COVID 这段期间，这个家庭的暴力的，因为整天待在一起看你不顺眼就动手 right， 就是打。那这种无论是在言语上的暴力或是肢体上的暴力，其实留在婚姻当中的都是永远不可磨灭的伤痕。还有一种就是感情越来越淡啊，每天这个好像左手牵右手，没有任何的感觉了，所以整天活在一个屋檐下，讲不到几句话，这一种越来越淡。还有就是金钱观不同，教育观不同，孩子的处理方法不同。所以英国有一个大文豪萧伯纳，他曾经说过一句话：若有人要结婚，就让他结婚吧；若他不想结婚，你也不要勉强他结婚，因为到最后，无论结婚跟不结婚，都会后悔。哎，萧伯纳很有名的，得过诺贝尔奖的。这个是现今世界对婚姻的一些 comment。圣经怎么说呢？保罗告诉我们，不要效法这个时代。跟永恒相比，不是我们的牧师啊，是永恒永远来讲，今生非常的短暂。在今生当中，我们花最多时间在一起的，如果没有例外的话，就是你的配偶。所以不要趁着还有今天，不要降服在你认为不幸的婚姻当中。常常我们听到一句话，觉得不合就分，何必强迫彼此在一起呢？那我们要小心基督徒，这个是仇敌给我们的一个谎言，不要随从世代的潮流。神要在婚姻当中给我们很大的一个祝福，一起建立一个合神心意的家庭。那为什么男女进入婚姻之后会有种种的问题跟争执呢？其中一个很大的一个原因就是，其实我们虽然是都是人类 Homo sapien， 但是事实上我们在构造上在心理上是有一些不一样的，所以我们这个称之作平等中的差异。在神的设计里面，男人跟女人的地位在神的面前是完全一样的，但是因着扮演角色的不同，神把不同的设计放在男人跟女人的里面。大家看到的这一张图是台湾有一个教授叫洪兰，他是一个脑科学家，他发现男人跟女人之间呢，在大脑的这个是断层的扫描，发现呢，他们在言语的表达上不太一样。那大脑的情绪在右边，言语在左边。你们现在看到这个是反过来的哈，你要唱。所以，当人在讲话的时候呢，这个左边的这个大脑就会亮起来。那右边你看到是男生的大脑，女生呢是左边的大脑。所以女生讲话的时候，其实她红色的地方就是她亮起来的部分。女生在讲话的时候，不是只有她言语的部分会亮起来，她的情绪是跟着一起牵动的。男生就是一根筋，就是讲话就是讲话，没有任何的情绪的调动。那另外一个就是说，你看到这个中间的这个结构用框框方起来的，有个像长得像蝴蝶的东西 ，right？ 女生的这个部分呢，它的这个桥，这个中间的这个宽度是比男生宽很多的。 因为呢，这个言语的时候，你要把这个脑里面的资讯带动到嘴巴的时候，它这个 bandwidth 大家知道吗？就是像这个 internet 的 bandwidth， 女生是比男生宽很多的，所以女生她讲话的时候，她的资讯量跟速度是比男生多非常多的。所以当男女在吵架的时候，男生说一个字，这个先生说一个字，太太已经说了十个字了，而且还加上各种情绪像机关枪一样不停地扫射出来。你说男生跟女生吵架，你怎么可能吵得过他呢？就不太可能吵得过 ，right？ 另外一个就是说，女生她在情绪的处理上跟男生不太一样。当女生你叫她躺在这个 functional MRI 当中去想一些悲伤的事情的时候，左边的女生的这个大脑好几个地方都亮起来了，男生就只有几个小小的点亮起来。比如说你叫她想说啊，这个先生昨天跟你吵架，她一想到就很 sad， 所以她整个大脑就开始亮了。那连小脑都开始亮，所以很多时候这个女生的心情是比较容易受到波动的。有时候早上莫名其妙起来，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就是心情一天不好 ，right？ 整天就不好起来。女性的情绪比较容易忧郁，所以女生得忧郁症的事实上比男生多得多。那还有一个原因就是跟情绪有关的，我们原来我们的这个内分泌里面有一种叫 serotonin， 就是血清素啊，因为我是读 bio 的。所以呢，当它的含量多的时候呢，你的心情会比较好。但是发现男生制造这个 serotonin 血清素的速度比女生快了 52%。 大家知道有一种抗忧郁的药其实是帮助你让它能够回收的慢一点，所以这一类的东西如果在血里面浓度高，但是男生制造又快，所以你有没有发现当你跟你先生吵完架的时候，先生很多时候已经忘了吵什么事情了，已经在那边睡觉了，女生还在那边继续的生气，因为她的这个 serotonin 还没有出来，男生很快出来把她的这些心情不好的东西早就已经消灭了。所以这是男与女之间的不一样。另外男生比较 decisive， 他很容易做决定，女生就比较 undecisive。 先生问太太说晚上要吃什么，太太说都可以啊，那先生说那我们吃面好了，太太说我不想吃面，先生说那我们吃水饺吧，我不想吃，昨天晚上才吃了，那吃炒饭吧，啊，炒饭太油了，那你到底要吃什么，都随便都可以。男生呢比较粗心大意，女生呢心细如发。男生呢用脑说话，女生呢用嘴巴在思考。男生喜欢运动，女生喜欢逛街。男生爱沉默，女生爱唠叨。男生的猜疑心很强，女生的嫉妒心很重。凡此种种还可以继续讲下去，大家知道反正男跟女之间有很大的不一样。但是 overall 来讲，用一张图表来代表的话，男生就是一根筋，就是一个开关 on 跟 off。女生呢在下面这个地方有很多微调的这个按钮在那个地方，所以神造女人是非常非常的精细，比男人精致的多了。虽然各有不同，但是在神的眼中都是平等的，而且都有重要的地位。神是叫男人来学习怎么样代表基督来爱教会，所以你要去爱你的妻子。神叫女人来学习怎么样预表一个教会来成全并且帮助基督。所以我们来看一下神给丈夫的功课。这一节经文以弗所书5:28，丈夫也当照样爱妻子如同爱自己的身子，爱妻子便是爱自己了，从来没有人恨恶自己的身子，总是怎么样保养顾惜。这四个字很重要，保养顾惜。所以保养顾惜，保的这第一个字就是保养，就是 maintenance。 我们知道你汽车开一段时间怎么样就要去做维修，要保护我们的身体呢，也是需要维修保护的，对不对？你要有足够的睡眠，你要有充足的运动，然后你偶尔还要吃什么维生素、鱼油，要做很多的这个 supplement。女生就不用讲了，她要花很多的保养品，有面膜、精油等等，有没有抗衰老这些东西？如果你不维修它的话，它会怎么样？汽车不维修它怎么样 ？Quit work， right？ 你就开不了车子。同样的，如果太太你不给她好好的维修保养呢，她也会。所以神给丈夫的第一个功课叫做保护，而不是暴力。OK， 神对丈夫是有一些警告的哈，在马拉基书旧约的最后一卷书说，耶和华以色列人说，休妻的事和以强暴待妻的人都是我所恨恶的，所以你们当谨守你们的心，不可行诡诈。大家注意最后这一句话，签名的是万军之耶和华，换句话说就是国防部部长的意思。 另外在犹太人他们有一个叫塔木勒的教导，说不可毫无理由的欺负妻子，因为神正在数算他所流下的眼泪。你的太太如果哇啦哇啦哭得很厉害，她那个一个皮带都装得满满的时候，那上面全部都是 account， 都是在 accuse 你对她的 abuse。 所以这些话什么意思呢？就是老婆的后台非常的强硬，你不可以随便的欺负她。神给我们的命令是要爱她，如果你爱她是为了神的原因来爱她，不只是不能用暴力，是不可以接受的。婚外情，任何婚姻中的不忠实、诡诈、离弃、伤害，都是不信守在神面前所立下的约定。什么不在乎天长地久，只在乎曾经拥有，在圣经当中的这个婚姻的圣约，这是不存在的，这是神所厌恶的一件事情。所以这是神给丈夫的第一个功课，要你保护你的妻子。另外呢，就是保养顾惜的第二个字养。养什么意思？就是供应供养他的需要。有什么样的需要呢？有生活上的需要，比如说食衣住行。我们中国人古代讲说嫁汉嫁汉怎么样，穿衣吃饭。那娶妻娶妻呢，就是这个叫做做饭补衣，好像除了吃跟穿一样就没有其他的事情。但是现在如果你只满足这个条件的话，这个叫做裸婚，对不对？我们要的远远比这个，现在不但要有车，要有房，要有彩礼，要有年薪，巴拉巴拉一大堆。所以创世纪里面告诉我们说，你必流汗满面，汗流满面才得糊口。这个是神对谁说的？亚当说的。所以我们常常说男人怎么样很命苦，你不见得是现在不见得是在农田里面放，但是你每天还是要去上班，塞车，有的时候在家里面要忍受老板对你的种种的摧残，汗流满面才得糊口。原因是因为你必须对你的妻子、对你的家庭负责，提供生活上的需要。这是第一，生活上的需要。第二，还有什么？身体上的需要，这指的是性生活。来，哥林多前书七章四节说，妻子没有权柄主张自己的身体，乃在丈夫；丈夫也没有权柄主张自己的身子，乃在妻子。换句话说，丈夫的身子是为了满足妻子，妻子的身子是满足丈夫，而不是只有单方向的。很多大男人的主义最常犯的一个错误，就是他不考虑妻子的需要，他只想着满足自己的需要。那这样的婚姻其实不是符合神的心意。第三，还有一种叫做感情上的需要。做丈夫的，你要满足妻子上感情的需要，这种需要是彼此之间互相的配合的。大家知道大清皇朝有一个很有名的皇帝叫做康熙，在康熙的很多的妃子里面，他特别喜欢一个妃子叫做容妃，大家听过吗？有容乃大的这个容。那这个每次呢，康熙他有一些事情的时候呢，他就特别的喜欢找这个容妃。他对容妃说，你不仅是朕的妃子，你也是朕的朋友，和你说话朕有了从来没有过的安详跟轻松。每当那些国事令朕疲惫不堪、焦躁烦恼时候，朕第一个想到的就是来到你这里，让你陪着朕静静的听朕说话。哎，大家有听过这件事吗？没有听过啊。其实不仅是一个皇帝，每一个丈夫都需要有一个容妃，每一个容妃也需要有一个什么？康熙。哎，大家好像没听懂我的意思。这一种心灵上的交流跟沟通，话语上的力量，彼此之间的互动，思想情感的交通，常常是带着正面的，比如说安慰、鼓励、劝勉等等等等，是不可少的。这是维系夫妻感情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关系。第三，我们基督徒还有一个叫属灵的需要。两人不能同心，岂能同行呢？你的妻子跟神的关系对你很重要。如果你妻子的属灵光景不好，跟神的关系不好，你就也不会有什么好日子过。你要帮助你的妻子在属灵上面爱主、亲近主、灵命成长。最后这个顾惜这两个字，就是指的照顾跟爱惜。就像所有的花一样，必须要常常的浇水，要施肥，要注意它的松土。经营婚姻也是一样，有一些的提醒，比如说做一个丈夫的，你要能够分担太太的家务，而且最好是主动去做。太太还没有说以前你就去做，太太还没有叫你倒垃圾之前你就去把垃圾倒好。 太太要去大华九九买鱼的时候，你就先把纸巾先准备好，她这个鱼摸完了以后你可以擦手。太太的车子这个快要没油了，你就自 volunteer 去把油加满。太太说我累了，你还没有，她没讲，你就主动去说让我帮你按摩啊，这是真的事情，我不告诉你是谁哈，这是我听过的。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非常的贴心啊，会去帮太太说，哎，我手这边好像少一个什么东西，那你知道要干嘛了吗？当然还有包含要体恤她的软弱。彼得前书三章七节说，你们做丈夫的也要按情理和妻子同住，因为她比你软弱。怎么样理解这一节圣经呢？我的理解是这样的，女人的情绪起伏比男人大啊，就跟刚才讲的，我们讲的这个生理上的条件，有一些姐妹们这个脾气还特别的强悍，或者是易怒，有的时候她很容易与你争论。体恤她的软弱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你要懂得怎么样迁就她、容忍她、忍耐她啊。其实这件事情这么多年我还在学习哈，每次跟我太太发生一些争执的时候，她有一句话一说出来，我就立刻停止，真是杀手锏。她说：“你就这么点出息，你吵赢我又怎么样呢？”哎，有听懂吗？啊，我太太今天在电视机前面，这个她特别交代我不要讲太多。好，第三，生命中的守卫，我们都知道，妻子不单是影响你家庭，它影响你的一生，你跟他在一起的时间超过跟你的父母跟子女。他需要知道的一件事情是，除了神以外，你爱他，你看他比你的事业、车子、房子、兴趣、球赛、game 等等等等都还要更加的重要。这是他需要 assure 又 assure 的一件事情，你是他在你生命中是占有首位，所以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最后一件事情是一个原则，就是做头的要负责。我们刚刚讲到说，这个你要妻子顺服你，但是你就是要有一个做头的样子出来，你要有一个这个当家做主的样子。做丈夫的要记住，你不单只是保养顾惜，神既然把这个女人托付给你，你就要负她一切的责任，这个叫做做头。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当这个伊甸园里面，当夏娃吃了那不当吃的这个苹果之后，神来伊甸园找他，第一个问的并不是问夏娃，他问的是谁？亚当啊。因为当你说我愿意爱他，他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你就进入了一个约定，这个约定就是你要为他负起一切的责任。那你说要摆上一切，这个有没有一个比较好的例子呢？有的啊，在我们的信仰当中就是主耶稣。什么叫做头跟领袖的榜样？这个在约翰福音十三章十四节，主耶稣说：“我是你们的主，尚且洗你们的脚，你们也当彼此洗脚。”所以丈夫必须要顺服谁呢？丈夫他要取的一个形象是像我们的主一样。他虽然是这些学生的老师，但是他取的是一个奴仆的样式。他把这个毛巾绑在腰上，跪下来为学生洗脚，包含了那一个卖他的这个犹大。所以主所做的一个样子，这个领袖是一个仆人式的领袖，是以服侍人来作为你领袖的权柄的来源。另外一个，主耶稣也告诉我们说，你们中间谁为大，谁就要做你们的用人。这是在马太福音二十三章讲的，在基督里面的这种关系里面，权力跟地位只能用于服侍别人，而不是为了满足自己的私欲。所以主耶稣所为我们设定的这个领袖跟座头的榜样，是一个重新的定义，跟这个世界上的领导学、权术等等手段是背道而驰的。所谓的居首、所谓的权威，是以服侍别人，是为了别人的好处来着想的。丈夫，你如果要做头，你要就要服侍妻子，你要爱妻子，甚至愿意为他怎么样舍命、right? 主为我们舍命，这个我们从此知道何而外，我们也当为弟兄舍命。在这边你可以把弟兄换成妻子，但是神其实今天并没有要所有的弟兄为了丈夫牺牲性命，否则的话妻子就变成寡妇了、right? 但是你可以做的事情是，你可以把摆下你手中的工作，你可以把你的服饰、你的手机、你的电脑先放在一边，把你的 quality time、你的 priority 给谁？给你的太太。其实对很多弟兄来讲，这个对他来讲的牺牲并不亚于牺牲他的性命。我不知道大家同不同意。OK， 你把你生命中的 priority 爱情给你的妻子，这个对你来讲是应该要做的一件事情，但是这个也是做头跟领袖的一个意义。我想 quote 一句，英国有个很有名的小说家叫 William Golding， 他写了一本小说叫《苍蝇王》，他讲过一句话非常的有智慧，他说无论你给妻子什么，你都会得到更多的回报。大家有听过这句话吗？举例，你给他一个房子，他给你一个温暖的家；你给他一堆食材，他给你一堆丰盛的美食；你给他一个微笑，他给你整颗心。但是你如果给他的是任何的废话、抱怨、不满，那就请你准备收获成堆成堆的垃圾。没有听过啊，多么有智慧的话。这个是丈夫的部分，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妻子。神给妻子的功课呢，在创世纪二章十八节，神说那人独居不好，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来帮助他。女人，我想大家都同意的话，她是一个创造的高峰。神造女人其实一点都不亚于男人，她不但不亚于他，还可以补足他生命中的缺陷。这个帮助这个字，它里面有一个意思是拯救他，造一个配偶来救救他。所以男人，如果你谦卑下来，你会承认一件事情，在很多的方面其实女人被造的比男人还要强得多。因为在神的创造里面，越后面造的通常是怎么样？越好，越精致，越美。所以女人是在男人之后造的，她是创造的一个高峰。神造的万物当中，在动物界你看到很多都是雄性的比雌性的漂亮，比如说狮子啊，有这个鬃毛啊，鹿啊，羚羊有角啊，昆虫比较鲜艳的，包含鸳鸯，你看到比较漂亮的，这些都是公的。但是唯一的例外，女人是比男人漂亮，而且漂亮的太多了。在十字架下面，女人也比男人多。属灵上面，历世历代的教会，包含我们的教会，爱主的姐妹也超过爱主的弟兄。在服事当中，在跟随主耶稣的人群当中，都是姊妹多比多。但是呢，第二件事情，妻子是为丈夫而造的。神创造女人是他登峰造极的一个创造，所以神托付女人一个很困难的一个使命，就是要他们帮助那个自大、自以为是、骄傲、推卸责任的男人。 OK， 这一点姊妹要意识到，这是一个 honor， 这也是一个 challenge。对你来讲，因为你的本领大，你造得更好，你更聪明，所以给你一个更大的一个挑战。另外一件事情，这个在这一段经文我们也可以看到，其实当神造这个夏娃的时候，他是从亚当的身上取了一个肋骨，然后才把这个女人呢领到亚当的面前。换句话说，当夏娃被造好的时候，神说 wake up， 他眼睛一张开，他第一个看到的应该是谁？不是亚当，是神， right？ 因为神要领他到亚当的面前嘛，所以他第一个看到的必须是神，他必须会听神的声音，他必须会跟随神，他才有机会会被带到亚当的面前。如果夏娃一旦造出来后就随便乱跑，像狗一样乱跑来跑去，神就没有办法怎么样把他带到亚当的面前。换句话说，姐妹们可不可以自己随便乱跑？要跟随主，要学主的功课，要听主的话，要活在神的面前，否则会多出很多很多的麻烦。另外一件事情，我们都听过，在箴言书的十四章里面有一句话说，智慧妇人怎么样建立家室，下一句话呢，愚妄妇人亲手拆毁。我们知道圣经当中的智慧总是跟另外一件事情连在一起，叫做敬畏神。箴言书九章十节，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那什么是敬畏神呢？定义有很多，对我来讲最简单的一个就是相信并且遵守神的话。你如果敬畏神的话，你就会听神的话，你就会照着神的话去做。所以彼得前书那边告诉我们说，你们做妻子的要怎么样顺服自己的丈夫。你若是敬畏神的智慧妇女的话，你也相信他的话，那你智慧的选择就是照着神的话去做并且去接受。那接下来我就要进入我觉得这今天的这个 sermon 里面最 challenging 的一个部分，就是什么叫做顺服跟敬重丈夫。彼得前书我刚刚讲了，做妻子的要顺服自己的丈夫， 这样的经文在圣经当中起码还有六处讲到的都是一样的话。 OK， 顺服，那顺服这个字在圣经里面是个 combination 的 word， 它有两个意思，一个是 under， 一个是 put， 就是说加在一起就是放在下面的意思。那我必须要承认一件事情，在这个世代要教导叫女性能够顺服并且敬重自己的丈夫是一个非常不受欢迎的教导。我个人就听过有很多的姐妹抱怨说不公平不公平，我为什么要听我丈夫的，我为什么要顺从他，他又笨，书也念的没有比我好，钱也赚的没有比我多，他常常做的决定都是错的，凭什么要我听他的。哎，有没有这样子的声音？没有人点头啊，怎么可能呢？不敢点头。 OK， 有一些姐妹还说不是我不想，老天赐我做了女人却给我一颗爷儿们的心，不会说好话，不会小鸟依人，也不会撒娇，都说女人是水做的要温柔，可是我是雪碧，生气到冒泡，而且劲还特别大。你有没有听过这个话？我就听过，这不是我自己抄出来的，是听人家讲来的。还有人说现在的新女性的三从四德，就是三从，从不温柔，从不体贴，从不讲理，四德就是说不得，骂不得，惹不得，碰不得。这个是我们这个时代妇女撑起半边天之后所带出来的超强的女性的一个反应。那圣经当中讲到的顺服它到底隐着什么意思呢？我想有几件事情可以跟大家分享。顺服不是什么，顺服并不是次等的地位，它并不是要妻子成为奴隶，也并不是要妻子永远的不开口不说话不表达意见不提出忠告，或是要你埋没自己的才能。如果大家有兴趣可以看一下箴言的31章，那个强调那一个才德的妇人，她是怎么样的充分运用自己的才干跟能力。她以能力束腰，手拿染线杆，手把纺线车，张手周济困苦人，开口就发智慧，她舌上有仁慈，她的一生使丈夫有益无损。这就是一个才德妇人，一个顺服的妻子，但是充分的表达她的才能的一个表现。顺服是一个属灵的考验，耶稣说你们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命令。妻子的顺服其实不单只是对丈夫的，她的表现是在对神话语的一种顺服。有另外一个顺服的你可以看成一种方法，就是因为你爱主顺服主，而你愿意依靠圣灵的神力来顺服丈夫。有一个很有名的牧师叫 Bill Gosser， 他认为妻子的顺服呢是运用自己一切的才干能力智慧跟力量自由的发挥及创作，叫夫妻叫 夫家叫丈夫和一家人都得到好处。如果她表现了既好争论又不体贴又不合作，那她怎么能够帮助丈夫呢？另外一个顺服也是一个积极的配合，谦卑跟温柔。妻子就是因为神造的你造的把你造的比丈夫很好更好，也比丈夫更聪明更能干，所以神不只要你帮助你的丈夫，也要你学会一件事情，就是谦卑顺服。一个笨的人并不需要学会顺服，他只要听话就好了。这句话呢有一个达拉斯神学院的教授叫 Jenny Hendrick， 他就曾经说过，丈夫的人性对我的骄傲来讲是一种挑战，然而当我顺服主我就必须顺服尊敬丈夫。多少的不顺服其实正好的反映在我们的人性当中的自以为是跟骄傲当中。神保罗牧师以前我们教会的一个牧师他就讲过，世界上每一个坚硬的物体都要用软的去捆绑，大家听懂吗？硬的东西钢筋水泥这些东西都要用软的东西去捆绑。温柔所展现出来的力量可以穿滴水穿石，柔能克刚。最后一个是敬重丈夫。有人说你叫我顺服一个比较笨的跟不能干的就已经很难了，你还要我敬重他，天哪，真是难上加难。那为什么要顺服呢？有的从人性的角度去分析说，在男人的心理深处都有很深的不安全感跟自卑感，他只有觉得妻子顺服他尊重他的时候，他才能够从那个不安全感跟自卑感 小男孩当中得着释放，他才能够无私的来爱你，而不会滥用神给他这个做头的地位来欺压你。因此当你越顺服丈夫，你的妻子就会越，你的丈夫就会越爱你，他才不会被他的不安全感和自卑感所拦阻。今年的5月13号，我有幸参加我们教会中一个非常有名的团契，叫伯特利团契。那一天大家分享了一个问题，请大家谈一谈自从你信主来以后，在工作、家庭和人际关系上有发生什么明显的改变。我不公布大家哪一些姐妹跟我分享，那天正好我加入了一个组，都是姐妹，然后只有我一个是弟兄，但是那个组里面的好几位姐妹都不约而同地提到一件事情，当他们信主之后和在家庭和丈夫的关系所发生的变化。他们说信主之前我非常的容易生气，整天跟丈夫吵来吵去，为一点事小事置气，从不认错，从不屈服，从来不愧疚，就是新三重，一直在抗争。但是自从信主之后呢，我们就意识到自己的错误，我们愿意认罪悔改，从那个以后丈夫、妻子、公婆的关系有了得到很大的改善，也得到很大的祝福。所以那天的结论就是，当你把主放在首位的时候，所有的关系都会跟随你改变。如果做妻子，你要享受爱情，赢得信任，你就必须学会顺服跟敬重你的丈夫。在2004年的时候，有一个牧师叫 Emerson， 就是 Emerson Agaric 这个牧师，他根据今天的经文写了一本畅销书，叫做《男人需要被尊重，女人需要爱》。他发现 50% 的婚姻失败的原因，都是因为夫妻双方忽视了一种天然的需求。这就需求什么呢？就是上面讲的那句话：男人天生需要被尊重，女人天生需要被爱。如果在这个男女性别当中，我们无视这种天然需求的重要性的话，夫妻双方很容易就陷入一种抱怨、猜忌、指责跟这种争吵的这种恶性循环，就是右边的这个图。简单来讲，就是当丈夫不能全心的去爱妻子的时候，他对你的反应就是不尊重你，而丈夫没有接受到足够的尊重，就更难去爱太太，所以这样的恶性循环的结果就越来越糟糕。反之，如果说这个丈夫能够用爱来爱妻子的话，妻子就会自然的选择用尊重来回应他的先生，那先生就会更加的爱太太。男人需要被尊重这件事情，可能很多姐妹不了解。有一次有一个调查，针对全国400姓的男性，问他们两个选项，第一个选项，世界上没有人爱你；第二，世界上没有人尊重你，你更愿意选择哪一个？大家猜哪一个？他们选择，我更倾向没有人爱我，但是要有人尊重我。换句话说，男人对他来讲，尊重比爱更重要。特别是这个太太，我情愿娶一位尊重我但不爱我的妻子，也不愿意娶我爱我但不尊重我的妻子，很绝对。那女人呢，需要被爱。做先生的，请你要理解一件事情，妻子总是怀疑丈夫能不能爱我、爱妻子，像我爱他一样爱的这么多。所以丈夫偶尔表现出一句话不合我的心意，在情绪上表达一点不满或是一点冷落的时候，妻子的反应通常都是很强烈的，因为圣经告诉我们，他必恋慕你的丈夫，就太太必恋慕你的丈夫。他的选择回应的方式就是抱怨、批评、指责，他的目的是为了激励丈夫能够更多的爱他一点。很不幸的，这种激励的办法成功率等于零。美国有一个 slang 说 disrespect rarely motivate a man， 你不尊重一个男人很难去 motivate 他。所以爱与尊重是在婚姻当中的两个 key 的一个 factor。 听起来好像是很条件式的反应，然后那有一个问题，那到底谁应该先采取主动呢？丈夫跟妻子都存在一个顾虑，我如果先爱了他，我如果先对他表示的尊重，如果他不领情或没有反应怎么办呢？我为什么还要去继续爱跟尊重他呢？答案在下一章，就是十字架上的耶稣。马可福音10章7节说，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从人性的需求来看，丈夫跟妻子，丈夫需要被尊重，妻子需要被爱。从神的命令来看呢，这个丈夫需要去爱护跟照顾你的妻子， 而妻子呢，需要顺服跟敬重你的丈夫。大家如果看到这四个象限，其实正好形成了一个十字架，这个中间产生的交集其实只有一个地方，就是十字架上的基督。换句话说，今天我们婚姻很多的答案，为什么我今天定的主题叫福音与经营婚姻，就是所有的男方跟女方的一个解套的方法，就是效法基督，感谢基督亲自成为我们的榜样。我们所要做的就是去效法基督。丈夫，你不知道怎么样去爱妻子，你只要思想主如何去爱教会，怎么为了我们来牺牲舍己，你心里面就会有一个感触跟感动，知道怎么样去做。妻子，你不愿意顺服跟敬重丈夫，但当你降服在主的面前，思想他，腓立比书二章，他怎么样的舍己、虚己、谦卑、存心顺服，然后你的心、你的骄傲的心就会愿意软下来。经营婚姻，说到底，其实就是改变生命。改变生命，旧的生命不去，新的生命不会成长，新的关系也不会建立。这就是福音的核心教导，新造的人，新造的生命才可能顺服神，才可能和经营出一段合神心意的有舍己与合一的婚姻。最后一个提醒，有关于生命的成长跟改变，就像植物，就像动物，生命的成长跟改变一样，通通都需要一个东西，叫做时间。因此我们都需要有耐心，因为从神的眼光来看，我们都是一件神还没有完工的一个作品，他的杰作。大家知道这个大卫的雕像是米开朗基罗所雕的，在婚姻当中，我们都在找这种已经雕好的，像大卫一样这么帅，帅这个白富美或是高帅富的这种帅哥，都在找一个这个完美的当你的配偶。但事实上，你大部分找到的是这个，就是一个还没有雕完的一块璞石，它有一些样子在那个地方，但是离完工还早得很呢。所以米开朗基罗就说过，说我的工作就是去掉，在这个石头当中去掉不属于大卫的那一个部分。哎，有听懂我意思吗？神其实在使你的配偶变得美好，只是现在还没有完工。婚姻的目的，这个也是 Tim Keller 牧师那本书写的，就是神要透过你帮助你的配偶成为神所希望成就的那个样子。换句话说，就是一个施工中的概念。我们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想，当主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俯瞰这些在十字架上要把他钉死的人，包含那些百夫长、罗马兵丁，也包含他的这些门徒们，你觉得他那个时候他在受着很大的痛苦，但是他也在爱我们。你觉得如果你是主耶稣，你会觉得那些人可爱吗？那些想要你死啊，一点都不可爱。可是他并没有因着你的不可爱就说那我干脆下来算了， right？ 主耶稣牺牲流血不是因为我们可爱，而是为了要让我们变得可爱，因为他知道他的救恩若不透过这样子，我们人的生命是没有办法的。同样的道理，神用婚姻来雕塑我们，重点不是我们现在，而是你将来要成就我的样子。这就表示一件事情，只有当我们学习耶稣的舍己牺牲的爱，我才能够更多的爱我的配偶，多过爱我自己。也当只有我的生命先被主改变，我才能够服侍我的配偶，多过服侍我自己。同意吗？我们婚姻中的很多的争吵都是从自我的角度出发的。所以福音是什么？福音是成全人与荣耀神，婚姻同样也是。这最后一段经文跟大家分享，以弗所书5:26-27，用水借着道把教会洗净，成为圣洁，可以献给自己，做个荣耀的教会，毫无玷污、皱纹等类的病，乃是圣洁没有瑕疵的。毫无玷污、皱纹等类的病，指的是属灵生命的成熟、美丽、圣洁没有瑕疵。婚姻会让我们更深的依靠福音，因为你看到自己的无能为力。福音也会帮助我们更好的理解婚姻，甚至帮助我们彼此联合。希望神借着你的配偶看见你在你配偶婚生命当中所做的，夫妻的双方在你们经营婚姻的年岁当中逐渐的迈向成熟，这个成熟的生命是用来荣耀神。 我们也知道圣经始于一场婚姻，最终也将结束在一场婚姻当中，就是新天新地羔羊婚姻的那一天。终究有那么一天，我们要见到我们生命中终极的新郎，就是主耶稣基督。而你在地上的婚姻当中，透过你配偶的帮助，或者你帮助你的配偶，你的生命逐渐成为那个圣洁、没有玷污、没有皱纹的那个样子，可以献给你的新郎，在永恒中与主耶稣同在。我们一同低头做一个祷告。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借着福音让我们重新来回想思想我们如何来经营我们这地上的婚姻。但愿这一些的教导不单只是老生常谈，更是给我们有一些新的看见和亮光。也求主借着今天的分享，能够帮助在婚姻中所有在挣扎的弟兄姐妹，有难处有软弱的，让我们都愿意谦卑重新回到主的面前寻求帮助和力量。我们只是祷告祈求，乃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